Avinu Malkenu， 我们的父，我们的王，我们的神，谢谢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要将你的陀拉分赐给我们，这是带着生命能力的陀拉，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主，你是最伟大的神，最有能力的神，你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也求主赐恩给我们，因为你喜爱敬畏你的人和盼望你慈爱的人。带领我们，使我们有耳朵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小巴小龙，今天的陀拉，我恳求瓦埃哈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摩西呢，他说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恳求神的恩惠，恳求神的恩慈、恩宠、怜悯和眷顾。生命记第三章23节开始，看见摩西在诉说，他真的是不停地在神面前恳求，求他所爱的神，也是爱他的神，能够改变对他这么严厉的裁决，不让他进入迦南美地。23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是神说，罢了，够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了。我们回想一下，当神审判那出埃及的第一代悖逆不信的百姓，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应许地迦南美地，必须在旷野漂流40年，一日顶一年，没得商量，没得更改。所以现在摩西他也不可能得到特殊的豁免。你要认识神，但是至少摩西被允许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被允许到比斯加山顶去，从远处遥望应许地。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神说话算话，他仍旧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认识他了吗？摩西在这里再次的对百姓说，都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呢，使我犯了这样的罪，以至于我被禁止进入迦南美地。虽然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宗保，但毕竟他并不是一位完美的人，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会犯罪。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圣经说所有的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没有一个例外的，直到耶稣啊。最后呢，神再一次的提到约书亚必引导百姓过约旦河，使百姓承受应许之地。我们在这里要认识一件事，虽然约书亚承继了摩西作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但是约书亚并没有得到摩西的全部的权柄，他只是成为以色列军队的首领，约书亚也没有成为像摩西那样的宗保。换句话说，从摩西之后呢，以色列当中就再也没有另一位宗保或是先知像摩西一样，直到大约1500年之后，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的到来。每年呢，来到生命记这里，我们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你在这个地上只剩下几天或几周之后就要结束了，你想对那些你爱的、教导过的、关怀过的这些人说什么话？当然你不用回答我，但是我们需要抱着这样的心、这样的认识来看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所说的话。特别是进入第四章，你可能会更加的明白摩西的心情。我常常在信息当中呢，鼓励大家说要爱我们的神，要听他的话，要分别自己来归向他，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包括食物哦，食物律哦，等等的。那我也知道许多人听是听了，但是呢，或许认为这个是只有那些超属灵的人才可能做到的，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力，于是呢一边听进一边就出去了。所以呢，事实上这些话语都不会使你有切身的感觉，是不是？许多人借口一句话，我现在还不行，慢慢来，等我以后属灵生命成长了再来吧，可能你的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但是呢也可能你的这一天永远不会来到。你有没有想过摩西将要走进永恒之前，这些出于他的肺腑心肠铺天换地的话，或是你会说的属灵的话，完全是基于出埃及前后40年中这一路的旷野旅程发生过的事，有血有肉，翻天覆地，神机奇事，悖逆征战，整个经历的总和。摩西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切身的经历，向百姓活活的展示了，你顺服耶和华神就得生命，悖逆他就是死亡。所以要选择生命，大家都爱生命，不想失去生命，是不是？选择听从顺服神的话，就会得长久的生命。或许我们应该把我们自从认识主之后，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再一次的拿出来好好的审视一下，神怎么在其中赐给你恩典，带你行过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旷野路。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所以摩西讲这些话，你想以色列百姓应该听得懂，对不对？我们今天的陀拉，这几章的陀拉可以说是包含着整个陀拉当中最重要的诫命。听啊以色列，许玛以色列啊，永恒的诫命和十诫，就是约书的重述。在《申命记》这卷书当中，其实我们已经看过，我们读过，我们学习过，摩西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说了又说，说了又说，非常重要。我形容说好像在钉钉子一样，锤了又锤，锤了又锤，希望把这个钉子深深的敲进百姓的心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刻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刻在他们的 DNA 当中。 DNA 当中听从遵行神的话，要听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得以存活进入应许地。我们从第四章第五节开始，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 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希伯来语的动词时态，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并没有像英语那样的有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圣经的学者呢，标记希伯来语动词只有完成式和未完成时态。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更多的在表示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有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这个过程已经完成。生命记第四章第五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来说明。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这节经文的英文翻译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看，我已将律例典章传授给你们了。好像是用过去式、过去时态来表示摩西所说的这些律例典章呢，是在过去的某一点上已经给出了。可是呢，这个不是希伯来语时态的意思，在这里乃是不完全或是说未完成的时态，表明摩西正在谈论一件正在进行的过程。从赐给你们的那一刻开始，40年前在西乃山赐给你们的那一刻开始，所赐的好像是一粒种子，带着生命的，是活的，这一粒种子呢，赐给了你们。这个种子会长大，会成长，会扩大，会持续的活下去，因为永恒进入了时空当中。这实在是很惊人的。神的话不是停在过去的某一点，神的话是永远的在进行当中，与你同在，继续往前。因为摩西说，他的话语，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会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也有人认为说，更好的翻译或许是，我正在向你传授律例和典章。可是你知道吗？仍然不准确，因为它意味着一些律法已经颁布了，而一些律法正在持续的颁布当中，也不是这个意思。从西乃山立约以来，神赐下妥拉，这些仍在发生，持续的，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约书、妥拉，你一定要先认识妥拉的永恒生命力。我希望你们能够仔细的再去咀嚼思想。但是在这里，进去得为业的这一件事情，却和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有密切的关系。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你要记住才得以存活。整本圣经，特别是24本大小先知书，都是这些话语应验的见证人。摩西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他真的是经历很多，经历太多，认识太多，他声嘶力竭的希望百姓能够听进去，能够明白，要认识这道，这妥拉，要遇见这道，这妥拉，然后遵行这道，这妥拉，你必存活。因为这道，这妥拉，就是生命。摩西说不难的，不要找借口了，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忘记你亲身经历、你亲眼看过的事情，忘记自己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家用大能的膀臂把你带出来的。所以你要学习一生敬畏神，也要教训你的儿女，将神的话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也使他们照着遵行。你知道吗？所有的小孩子 他们的学习方式不是只有你讲什么他就明白就懂，他是看他的父母如何行出父母要孩子去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都是聪明的，都是有道心的，鼓励每一位做父母的做长辈的身体力行来传递给我们的后代。神的子民不管在哪一个世代，一生一世都要谨慎殷勤保守遵行，不可忘记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第十章第一节，一开始一个小小的希伯来字，听，什么？我们中间学习妥拉的每一位都应该认出这个字了，因为它是我们信仰传承的中心。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当中的诫命，听，希伯来文当中的听含义非常非常深的，听，学吗？这个听是指示你去行某件事，还是说起来行动的这个呼召？所以我们如果用现代化来讲的话，一个听字其实它带出来的意义就是你要听，然后呢按着这个指示呢去行，听而行，听而去行，或是听而遵守，遵守节期等等的，更能捕捉 Shema 的这个意思。所以在古代当你听到 Shema 的时候呢，它意思就是有人告诉你，听清楚你该采取什么行动去做你被指示的事情。所以不管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当你听到听的时候呢，竖起耳朵来听，你可以不行动的，你可以听了就忘记的，你可以一耳听一耳出的，但神的话语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听，仔细听，听清楚，听明白，然后呢听而去行，遵行，身体力行。你听而不行就等于什么？没有听到。你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呢？要看那个听以后的行动，行出来的结果，那个才是叫做听。所以听啊以色列，听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要行动的。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谈论。弟兄姐妹们，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些话是要给那些与神立约的百姓要遵行的。你不要去与这世界认同，你要与他的话语认同，行出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在妥拉里面谈到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真的和现代的信徒们所想的不一样。对神的爱呢，希伯来语的含义一定是有顺服听从神的话，神的诫命的意思。所以不是只是挂在你的嘴上而已。比如说我们说相信，相信，我信，我信，我信神。雅各说魔鬼也信，但是他是战惊恐惧。所以这个相信呢，可以说蛮无力的，和听，请听，聆听一样，一定要有行动。你爱他一定要有行动，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 抓住他的话，这是最重要的，是真正的信，也是真正的听到了。耶稣啊，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啊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啊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他讲到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你要记住哦，在这里当耶稣啊说虚骂，他引用那个生命记6章4节的时候，他说虚骂的时候呢，他可没有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哦，他没有说听啊教会，他说听啊以色列。我希望你放在心上，我们从开始在雪霸安息日盛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唱雪霸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但是据我的观察，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跟着一起唱过。因为你如果迟到了，你当然不会有机会唱了这个雪霸以色列了。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们，耶稣的话是到今天都是有效的。当他告诉我们说，他来并不是要来废除先知和律法。我们已经提过了，妥拉这两个字其实是最古老的圣经的话语。但是在新约呢，就把妥拉两个字用律法取代了。所以今天你如果听到说，你们怎么在讲律法律法的时候呢，不是说今天如果听到我们一直在讲妥拉妥拉，以为是新创的词，其实不是，这是恢复原来的意思。因为妥拉的意思不是律法，妥拉的意思是神的教导训诲和指示，意思是差得非常非常远的。你要不要神的教导神的训诲和神的指示呢？我要，我当然要。所以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废除妥拉或是先知，他说的就是他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教会是否已经离开耶稣所说的话太远了呢？基督徒已经掉进当年耶稣在说犹太人的话那个同样的模式里了。马太福音15章第3节，耶稣啊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诫命是妥拉，遗传是人的话。第9节，耶稣啊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一个宣称自己是为神爱神的群体，真的是需要深深的检视一下，你是否更喜欢守人的话、人为的教导和传统呢？是否可以单单的、单纯的，就是顺服神相当简单明了的话语，给予我们的指示，给我们的教导？你知道吗？那些说这是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的这样的说法，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要好好的来查考一下，因为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没有神话语根据的，是不在圣经里面的，你知道吗？听而顺服，而去行，而去遵守，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妥拉，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下面我们来谈摩西再一次的把十诫十句话 再重申一次，十条诫，当守与神所立的约，就是十条诫。要记得，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是归神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的背景是在摩亚平原，它是第一次神赐下十诫，与他们立约的地点是在西乃山，中间差距了40年。摩西在这里，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百姓传讲神的话语，重复并且阐述来自耶和华神的。以色列住帐篷，天天吃着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的日子呢，即将成为过去了。他们现在预备要进入应许地了。摩西必须要解释，当他们进入那块地之后呢，将要如何落实的遵行这些在旷野所领受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以色列即将成为定居的百姓，不再过流浪的游牧生活了。所以这个与40年前领受妥拉的背景呢，已经略有不同了。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呢，对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一定会发生变化，不一样了。所以摩西呢，他必须要更明确的将妥拉中的一些教导再一次的重构。但是这个重构呢，你要记得，这个重构呢，始终是建基于西乃山所领受的、所颁发的、神所赐下的妥拉的范围，这是教会已经失去认知的一个原则。我们发现在第五章当中，申命记第五章当中呢，摩西在这里很明确的表示，他只是在向他们重复神所吩咐的话语。或许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曾记得在孩童的时候听到了来自天上的可怕的脚声、闪电和雷轰，但是摩西呢，对这新的一代做了一个回溯。为什么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应该单单服从耶和华神，敬畏他、敬拜他。在出埃及记20章，我们已经仔细的学习过了。接下来在这里的摩西的重述呢，我们还是可以再简单的看一次。一样的，前面的四条诫命是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条诫命呢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爱神爱人。十句话，第一条诫命，申命记第五章第六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常常被忽略的第一诫命，反而把第二诫命拆成两条诫命，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所以有可能这是在历史上剥夺了以色列人作为神所拣选蒙神恩宠的人应该有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你的神。为什么我是你的神呢？我曾经做了一件事，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一句话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这是约书。我们学习这么久，你知道约书首先要讲的就是一个关系，我为什么是你的神，我为你做了什么。以色列，你要认识你的神，敬拜你的神，仰望你的神，而不是别的神。因为这一位神用大能的膀臂，神机骑士行了不可能的事，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你一定要先认识这个首要第一诫命，你才可能进入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第八节到11节之间，就是在清楚的表明，以色列，你不可以试图与任何的其他偶像有任何的关系，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你向偶像下拜是愚蠢的，因为偶像其实就等于虚无的同义字，是不存在的。 他们是人造的假神，用木头石头刻的，这是人类愚蠢和邪恶倾向的产物。你看一个关系，连接的一个关系，把他们带出埃及，带到西乃山与他们立约，这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特殊的一个关系。基督教把希伯来圣经前面这一本书当成是旧约，然后把旧约当成是律法，然后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新约呢，恩典取代了律法。因此长期以来，你说你是基督徒，很少去看旧约，不明白旧约，他们说的旧约，我们所说的是神的话，或是希伯来圣经，他把旧约的神当成是严厉的，像独裁者一样，耶和华神所下的都是命令，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否则就要受刑罚，受咒诅。然后新约呢，完全是关于神与人之间的爱的恩典关系。我们作为得救者，就是白白的接受，没有任何的义务，大大的扭曲了恩典的真义。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关系。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是基于关系，而约一定有条款的，这是最基本的。不仅只是圣经的真理，就是在全世界有史以来，你在立约，所谓立约建立盟约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必备的、具有的，一定要有条款。所以当耶稣啊说，我用我的血与你们立了新约，你看见的就是这是一个更新的约，这是一个更新的约。他所讲的话语没有一句话是超乎神在西乃山与百姓立约的那个妥拉里面。所以你看见在妥拉当中呈现的一个关系，就是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关系，在盟约之下的关系。以色列百姓认知这个关系是婚姻关系，这个关系是亲密的，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婚姻关系容不下一粒沙，你听过没有？所以当摩西在重申这个诫命的时候，劝诫百姓要谨守神的话语，神的妥拉，我觉得他几乎是软硬兼施啊。但是夹在其中的三番四次的警告，全都是与偶像有关系、有关联。他说你要专靠耶和华你的神，不可随从别神拜偶像，要将他们的偶像完全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的人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他们引诱你们转离神，以致神发怒将你们灭绝。既然神在西乃山没有以任何的形象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么以色列呢，就不应该尝试要照任何形象来代表神，像那些异教徒，在列国列邦当中的异教徒一样，不许，不可以。神说我是祭邪的神，这世界是我造的，所以你不可以照任何的形象像我。而且神是透过话语让他们知道他的同在。我们刚刚说的，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听到的声音，脚声、闪电、雷轰。所以以色列呢，应该将这样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用话语传给下一代，而不是照个一个形象象征，像异教徒一样来败坏下一代。异教徒的想法就是，如果没有神像，就是偶像，那他们就无法崇拜那个神。所以每一个人的家里各式各样的数不清的木头石头造的神，代代相传，作为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承接家庭神明的一种方式。神已经把以色列和万国分开了，分别出来了， 绝对不可以去拜任何的受造物。弟兄姐妹们，不可拜偶像，这个禁令我们可以延伸到任何，也不可以拜天使，这是圣经的教导。恶魔，拜魔鬼，天上的星体，日头月亮星星，甚至死了的圣徒，有名的牧师，包括电视上有名的布道者的崇拜，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存在。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只有我们的神耶和华神。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可能是十条诫命当中最常常被错误应用的诫命，因为这个诫命主要的是在关于一件事情，你不要在表面上作假，或是在你自己的誓言当中用神的名字来发誓做担保，而实际上呢，根本无意遵守。这条诫命的主要目的是你在许愿或是起誓的时候，不可随便或是轻率的使用神的名。这后来的经卷呢，或是新约，耶稣啊都说过不要发誓。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我们学习过，你许愿不还是不可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在誓言当中用神的名字，耶和华神的名字，耶稣的名字来祈求，不管你的内容或是意图如何，神都绝对的期望你的许愿和誓言能够完成。但是耶稣说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义就是从恶里出来的。第四诫命讲到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在安息日的主题上，我们已经做过了很充分的教导，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唯有请注意啊，安息日是神所指定的特别的日子的专用名词，所以许多自以为很聪明的人会理直气壮的辩论，认为哪一天都可以是安息日，或是很属灵的说，对我来讲天天都是安息日。其实神所要的就是第七日，七天的第七日，分别这一天出来做安息日。你知道当神分别这一天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圣洁就是关键。所以你要记得，圣洁单单是属于神的领域，所以我们不能选择任何我们希望的日子，然后凭我们自己的权威宣布说这个是神圣的日子，安息日绝对不可以。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重点就是你分别自己进入他的圣洁里面，享受和更新与他的关系，顺服他，这就是荣耀神。第五条诫命，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是神吩咐我们和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提到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妥拉基本上将孝敬父母与遵守安息日呢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地上的父母和天上的神 都应当受到我们尊重和服从。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条诫命当中呢，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所有遵守的每一位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日子长久的回报。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这个字Razach 希伯来语意思就是谋杀，杀人，有预谋的暗杀，有预谋的谋杀、暗杀，或是凶手、刺客。这不仅仅只是把人杀死了，所以这个诫命的范围非常的有限，它特别意味着一个人不公正的、有预谋的去杀死另一个人，流无辜人的血。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圣经中的通奸意味着是已婚的人在婚姻之外和另外一个人发生性关系。那个时代就是中东地方普遍的认为婚外情是一件非常糟糕严重的事，大多数采取很严厉的惩罚这些通奸者，通常就是死刑。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这个不可偷盗跟我们现在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不应该从别人那里偷偷的拿走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一些拉比甚至于说这条诫命包括绑架，非法的带走一个人，虽然有一点牵强，因为这条诫命其实是关于个人的财产，禁止不公正的剥夺其他人的财产。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个人不应该用恶意做假见证陷害另外一个人，这个就是作伪证，恶意的捏造一些指控的话，不实的话，在法庭上做见证，以至于可能导致有罪者成为无罪，或是无罪者成为有罪，这是被禁止的。现在来到了第十条诫命，这里有一点独特的，因为所有其他的诫命都谈到具体的行动和外在的行为，但是这条诫命呢，是在说一个人不应该在暗处秘密的贪图觊觎你无权拥有属于别人的东西。所以这条诫命是关于心的问题，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圣经时代，常常会有一个部落或是一个氏族会强行夺取人的妻子、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简单来讲，就是整个的家庭用暴力、用武力侵犯人家，把他们据为己有，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和财富。那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在当代很常见的方式。这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说，你不可以这样效法他们，不可以这样做。从现在开始，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百姓，是圣洁的族类，不可以再效法这些列国列邦的百姓、人民所行的这一切。弟兄姐妹们，我也跟老摩西一样重复又重复的。那重复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不明白十诫就是约书，甚至于说婚约书的话，你永远不会真正认识你手上的这本圣经，从神那里来再透露给你的信息。从创世纪以来，所有神与人的立约都是建立在神与人的关系上，而赐下十诫使这个关系来到了最亲密的高峰，这是前所未有的。神与以色列百姓立下了婚约书，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摩西在进入十诫之前，他先用 Shema Israel 来提醒，因为要进入这样的关系， 以色列啊，你一定要听从，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遵行神的诫命，他所赐下的妥拉婚约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最后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渔民的真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深入的去探讨过的一个主题。那我想要在这里花一点时间和你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渔民，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现在的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我们，神的子民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需要我们去正视去认识。生命记第四章23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27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其实单单这一段经文呢，他已经总结了生命记摩西要说的话了。这段经文在这里呢，暗藏了神保留给他的百姓怜悯和恩典，保留给渔民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知道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罪他必追讨，但是呢，另一方面他真的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同一位神。所以在这个看似两极的属性当中呢，我们看见了渔民的出现。摩西警告他们呢，有一天因为偶像的缘故，他们会被分散在列国列邦当中，可是神也应许他们有一天他会把百姓，剩余的百姓从被掳当中带回来，并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呢，重新建立他们。这实在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同时也指向那一日，那一日当弥赛亚再来，要来建立他的在地上的王国的时候，他会把分散在地的四方属他的百姓重新的聚集，而这些人就是被称为义的渔民。首先我们要来认识圣经中所说的渔民到底是指什么。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残余物啊，本来是完整的一盘菜，一块肉，一块布料，吃过用过之后呢，只剩下一部分，这个部分不管大小，看起来是没用的，剩余的，可以倒掉的，无论是食物或是做衣服剩下的 一小块布料，甚至于是一群人。而我们要看的正是这剩下的人， 渔民可能也是被看作毫无价值的，很多的时候真是如此。但是神对他自己因着圣洁的目的而保留下来的百姓，保留下来的子民呢，他却给予很高度的重视。神在圣经中好多地方，好多经文称这些百姓为渔民，剩下的人。那我要从以赛亚书来进入这个主题。先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呢，讲到亚述王怎么样用自大的心和高傲的眼目掳掠了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但是神说什么？他说我必刑罚亚述王。二十节，到那日，他说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唯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根据以赛亚，剩下的渔民，这个希伯来语小阿，剩余的、留下的、剩下的，而它的字根呢？希伯来字一定要知道它的字根呢、啊，追到它的字根呢、啊，也读小阿，留下来的、存活的、生存的余数，被抛在后面的。但是事实上提到渔民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开始于今天的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这个剩下的人数，它的原始字根就是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 sha'ar， 但是在这里指的是一小群的以色列人。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先知书提到渔民的，我也想要把它列出来，选几段列出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那尽管那些地方呢，并没有用渔民来描述。第一个就是挪亚，挪亚和他的家人是洪水前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幸存的渔民，创世纪第六章。第二，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中呢幸存下来，那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残留的渔民，创世纪十九章。第三呢，在以色列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当中呢，百姓从来没有100%的敬拜神，忠心为神，始终都只有少数的人忠心于他。但是神在每一个世代总是为自己保留着一些渔民。从埃及出来的百姓，整整一世代的人都死在旷野，进入应许地的只是他们的下一代，神为他自己保存了渔民。当以利亚绝望地认为说他是以色列当中唯一没有向偶像下拜的人的时候，神向他保证说，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第四，在新约圣经中，在耶稣啊哈马西亚第一次来的时候，虽然当时的国家的领袖拒绝了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仍有一群信徒，就是渔民，接受了他。后来呢，在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归向复活基督，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他们也是神的渔民。直到今天，教会当中也有渔民，你不要吃惊，教会当中也有渔民，因为事实是在教会里只有少数真正的信徒在基督里。这不是我说的， 灵修大师穆安德烈，他曾经说过，我们要在教会里寻找真正的教会，就是渔民。如果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有多少人不是真正的信徒，但是他们呢，在基督教圈子里或是基督教的职位上相当的有名，很活跃，还担任圣职圣公，有一天可能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会非常的震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产生假信徒的时代，你知道吗？大多数的信徒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我觉志了，我受洗了，我在教会里，我有十一奉献，参加圣公，每个礼拜聚会，于是心里面有一种自以为的平安。但是如果能够诚实的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检视自己，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困扰和惊慌。诗篇139篇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祷告，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圣灵的利剑刺透，才能拥有真正的小乐平安。在末后的日子，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是在外面的人。第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指教会里面的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无论如何，假先知当然不会是真的信徒，没有重生的，但是这些人仍然是会活跃在信徒当中，如同败子在麦田里一起生长一样。你能分辨吗？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讲的是圣经，不是我自己的话，耶稣啊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感谢神，在我们这个世代，果然在教会里，果然在基督徒里，会有渔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以前也提过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不少的犹太弥赛亚信徒，他们的人数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还更多。这是神为他自己保留的忠实的渔民。在以色列地，他们常常受到他们自己弟兄还没有认识弥赛亚耶稣的弟兄们的排斥和迫害。回过头去看初代教会，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也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说明当时以色列的不信，来对比当时那些相信的相信耶稣的人。罗马书第九章27-28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在这里意味着一件事情，会因着发生一场灾难或严厉的审判，摧毁了大多数的人，但是幸存下来的人数呢，就是渔民。换句话说，如果得救的只是渔民的话，那表示有更多的人会因为不幸而丧失了生命。我想这就是保罗的重点，保罗借用以赛亚所说的话的重点， 以色列人虽像海沙数不尽的，但是他们当中只剩下渔民，就是那些本乎恩也因着信的人会回来。毁灭是注定的，是预定的，因为这是神对整个人类历史事件的最终审判主权，他的公义必最后伸张，所以必然有最后的审判。万军之耶和华神他必在全地执行这个最后的审判。我们指的是大灾难，在弥赛亚耶稣啊在回来之前的最后三年半，会结束敌基督大罪人亵渎的统治。但是总是会有渔民的，他们一直在所有的信徒中间，在教会的聚会几个小时看不见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跟随着每一个人回家的话，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其他日子的生活的话，耶稣啊说，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先知们延伸着妥拉教导的渔民真理。渔民希伯来字，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字，希伯来字是 erit， 它的字根也是小二，留下来活着生存的余数被抛在后面。在先知书中，先知们延伸着妥拉的教导，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预言经文都提到渔民这个主题，这是很重要的。这与神的信实不会更改的应许和他的属性他的荣耀都有极大的关系。我再选一些先知书的经文来看。第一处，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雅哈斯。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施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预告着渔民必归回。雪二雅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先知以赛亚他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以色列土地呢将会被彻底的毁灭，以色列人将会被移到很远的地方去，异乡异国异地，只剩下十分之一。然而即使是这十分之一，也将再次的被吃掉，但圣洁的种子将留下来。以赛亚给他的儿子取名，渔民必归回，渔民必归回，这是带着极大希望的预言。这句话渔民必归回用于以色列的时候，即使是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人数，也是成为希望的信息。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三节，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剩余的 Sherit 渔民，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以色列地，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第三，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神应许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在渔民当中必有神所招的。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约瑟代表北国。九章阿摩斯书九章十二节谈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末世渔民，十二节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是那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第五，俄巴底亚书，他是几乎按字面意思重复了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这些经文的后半部。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最后我们来看弥迦书，他有五次提到以色列剩下的人。 Sherit。 第二章十二节，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婆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第十章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第五章第七第八节，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第八，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第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弟兄姐妹们，以上的这些经文就会带入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渔民的主题表明了神的信实。这个渔民这个主题呢非常重要，因为他在亚伯拉罕之约和西乃之约，有时候他们称叫摩西之约之间的一些难解的关系上给出了解答。首先，亚伯拉罕之约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保证他的后裔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拥有永恒不改变的地位，表示他永远有后裔要继承神的话语。第二呢，西乃之约因着约中有祝福跟咒诅的关系，似乎用灭绝死亡来威胁一个有罪的国家，因为神必追讨罪。但是从圣经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从先知的话语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矛盾就解决了。被约的百姓，咒诅是一定会带来灾难跟审判的。但是呢，以色列当中敬虔的渔民必受保留，也就是说，渔民这个主题证明了神的信实，遵守他的约不改变，同时也显现的我们的神的有极大的怜悯跟恩典，因为他不会对悖逆的以色列呢永远发怒。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经过审判之后呢，虽然剩下了少数的渔民，但是这是神保留给与他立约的以色列。来到了新约，在使徒的书信当中，我们也看见了他们的见证。以色列的渔民就是犹太人啊，他并没有被取代或是灭绝，而是与那些蒙召的成为神子民的外邦信徒，也橄榄被嫁接到真橄榄树上的这些外邦信徒呢联合在一起。是的，有一天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知道末日有雅各遭难的日子，但是雅各遭难的日子会因弥赛亚的再来的回归而结束。以色列的渔民，那些雅各家逃脱的人，将真正的依靠耶和华神，以色列的圣者。渔民是神真正的儿女，或许我们可以说，渔民是神保留的真正的儿女，是按照神恩慈的拣选。既然是恩典，就不是靠行为。罗马书十一章五节说，免得他们自夸。换句话说，渔民是神对他百姓信实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和他对他们的怜悯恩典不断的提醒。全能的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啊，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说洒了宝血，除去罪孽，买赎回来本该灭亡的百姓，属他的百姓，这些恩典都是白白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渔民不过是总人口的余数，渔民的总数是非常少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数吨子却仍存留。这是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在以西结书五章说，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这个指的是任风吹散的那三分之一，包在衣襟里，衣襟指翅膀、衣服末端、边缘、穗子。第四节，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从耶路撒冷出来。原文是阴性单数，烧入以色列全家。哇，这很厉害的，意思是有少数被掳到外国的渔民会蒙拯救，保留生命，但这些人中间有些人还会被杀。耶路撒冷将导致所有以色列人遭难。最后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八第九节，这是预言末日的时候，当弥赛亚再来时，以色列的渔民，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第九，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剩下的人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九章十五节，当天使吹第六号时候，在那个地方说要杀掉三分之一是全地的百姓。说到大灾难末后三年半开始的时候，这三分之一以色列的百姓被熬炼过的渔民，等同于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以色列全家必得救。今日的妥拉充满了盼望，从刚刚我们所读的地方第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慈悲的神，他纵不撇下你，不毁灭你，他也不忘记他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其中有一些人将经历殉道，在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有一些会幸免于难，得以进入千禧年王国。总而言之，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恩典与怜悯赐给了敬虔的以色列的群体渔民。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说了又说，要让你能够知道，所谓的取代神学是骗人的，是虚假的，是错误的，因为神，因为以色列从来没有也不会彻底的被神抛弃。在末世，一个普遍被盗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但是呢，必有一群，神必兴起一群相信弥赛亚耶稣啊的渔民，被呼召起来遵守他的妥拉诫命。马拉基书四章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这是给末世渔民信徒的命令，这一群回归妥拉、听见妥拉、遵行妥拉的渔民的出现，宣告了神的审判即将到来，也宣告预示着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弥赛亚他的第二次再来的临近。当弥赛亚再回来重建他的正义王国的时候，他会重新聚集洗净最后剩余的以色列的渔民、以色列百姓，这就履行了神给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弟兄姐妹们，再说一次，以色列的渔民绝对与神的应许、诸约、他的名誉、他的圣名、他的荣耀有紧密的关系。你要选择神的话，还是要选择传统人的话呢？谁是神的渔民？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纵观人类的历史，神总是为自己留下渔民。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一个被神所知道的民族，一个神所拣选做他子民，他做他们神的族类。神给了以赛亚先知这样的一个意象，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的，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现在连索多玛、俄摩拉的地点在哪里都找不到了。新约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神的渔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中经历各种灾难后那些遗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将在末世末后的日子里经历全家的悔改，经历他们弥赛亚的拯救。神的渔民就是因耶稣啊的宝血与神立约，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听遵行他的妥拉的真信徒。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的信徒，在耶稣啊里面成为一个新人。你们会听到我有重复又重复的希望你记住，神的渔民就是那些因信相信而讨神喜悦的人。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在这个时代的结束，大灾难的时期，耶稣啊曾经描述过他再来的时候地上会怎么样。马太福音24章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情况不会有所不同的，绝大多数的人就不会有一颗爱神的心。那些不认识他的，甚至于借着他的名义在教会里面的人，人类的罪孽是这样的严重，可能更甚于挪亚的时代。神在那个时候不得不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只剩下八个微弱的渔民留下来，幸存下来。那么现在呢？今日呢？弟兄姐妹们，渔民的观点绝对不是失败主义，那是神的恩典怜悯的保留，完全符合圣经的。如同每一个世代一样，在今日神仍旧为他的圣名的缘故保留有渔民。你是神渔民的一份子吗？过去、现在、将来，每一个世代都有那些竭力追随神的渔民。有一天呢，他们会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大声的宣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